一段时间叫待降节，或叫降临节，或叫降临节。那为了要预备心来迎接圣诞节，所以这个是，怎么会盖住那个哦 ？OK， 好，这样可以哈。原文叫 Edmund， 就是待降节哈。它英文的是拉丁文来的。好，那如果翻成英文a coming into a place 或是 arrival， 已经到达了，已经来了。好，那中文有待降节、降临节、降临节哈这样的一个翻译哈。那这个待降节或降临节或是降临节，它是怎么来的呢？在到三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圣诞节耶稣降生太宝贝了，所以呢，在圣诞节之前应该有一个预备时间，应该有一个预备的时期，所以在早期法国的教会或西欧的教会，他们在第四世纪末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待降节期。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在想的时候，他们觉得应该要圣诞节之前要有40天，好，40天好好默想耶稣的降生，好，或是那个预言，好，然后禁食祷告认罪悔改，好，预备自己迎接圣诞，好。那罗马教会是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开始举行为期一个月4个礼拜的待降节。那他们看中的就是欢喜等待耶稣的降生，好，因为耶稣降生是太奇妙、太大的一个消息，好，所以应该用欢喜快乐心来等候。但是呢，在这个北欧教会，他们在第八世纪，又想说哈，我们应该用悔改的心，好，来等待耶稣的降生。好，那到13世纪以后哈，就把这两个融合。好，那怎么融合呢？好，他为期四周的待降节，然后呢是在悔改待降之中也以欢喜等待来迎接耶稣的圣诞。好，所以一直到现在哈，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个华人的教会比较没有看重这个待降节哈，有时候好像圣诞节忽然的来，然后忽然就过去了。好，那不过我觉得预备心等待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圣诞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会哈，他们也在预备哈，他们也这是母会的哈，这是母会的那个每个礼拜，上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这个礼拜是第二个礼拜哈，所以上个礼拜点第一根蜡烛啊，这个礼拜会点第二根蜡烛哈。那这待降节怎么过呢？所以有4个礼拜，一共有5根蜡烛，中间那一根是代表基督降生。那第一周第一主日是那个主题是期待期待希望。那第二个主日呢是准备信心。第三个主日的主题是宣布快要降生了，欢喜快乐。第四个主日是这是神的启示，这耶稣的降生是上帝已经预备的，上帝已经预言的，那这个是神的爱临到世人的身上。到了圣诞夜或是圣诞节点第五根蜡烛，就是耶稣降生的意义。这是待降节的一个过程，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然后到耶稣降生，到圣诞节。所以我们看到前面4根蜡烛它分别代表希望、信心、喜乐、仁爱，而中间那一根代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最后一根在圣诞节或是平安夜、圣诞夜的时候点燃。那今天是第二个主日，那我们就透过待降节来分享主耶稣降生的预言，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诞节的来到。好，所以今天 我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要从三方面来分享这个黑暗中的光。那第一个重点就是这边我们看到当时候的百姓，以赛亚先知时代的百姓，他们处的环境很凄惨，就是好像在黑暗当中。但是上帝就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一个盼望，给他们一个预言。这怎么说呢？所以在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读过，我就不再读了，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差不多是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左右的预言。那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在代降节起来思想就更有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的百姓他们怎么样，他们第二节说在黑暗中行走，还有呢他们住在死荫之地，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环境啊多么样的凄惨，这在黑暗当中行走，住在死荫之地，表示前途无量，没有亮光，看不到光，表示绝望，住在死荫之地。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图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看得到，特别注意那个北边那个几个那个地名。那这个图告诉我们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就是亚述帝国那时候越来越强大，然后呢他就从北边侵略，你会看到有一个亚兰，亚兰这是一个跟以色列隔壁的国家，他先侵略了亚兰这个国，然后呢继续就往下侵略等等。所以呢在这个主前738年，那亚述他已经攻到这个亚兰这个国家，还有巴勒斯坦的北部，然后你会看到那边有这个以色列的地名叫做西布伦还有拿弗他利，这两个部族就靠近这个亚兰的这个国家。那这个主前732年亚兰国就被灭了，那被亚述灭了之后他就往下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那个地方的百姓就很凄惨，那他们就在那种战争的威胁当中。那我想我们这一代我们没办法体会那个战争的情况，可能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有经历过的可以知道那种在战争或是现在的乌克兰那个国家那在战争当中他们的情况，那实在很凄惨，很凄惨。亚述很强大，吞了亚兰就往南攻，这是732年。再过了10年，主前722年，以色列也被灭亡了，被亚述占领了。那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今天的经文，他为什么说在黑暗之地行走，为什么他们住在死荫之地，为什么他们的生活那么样的凄惨。然后在第四节说第四节怎么说，第四节说这个他们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我们上个礼拜分享过基甸的一生，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了解米甸以色列人被米甸欺负的那个样子，那个基甸的时代常常被米甸人攻击掠夺他们所收成的，那连基甸神所兴起的士师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要躲在那个地窖里面，那躲起来打麦子，就是生怕米甸人又来了把我们抢夺一空等等。所以那时候他们没有盼望，没有出路，也没有能力，没有保障，没有平安，这是当时候 当时候以赛亚先知时代的时候的百姓的光景啊，所以他们说，住在死荫之地啊，在黑暗之地行走啊。那但是在这一片黑暗绝望之中，经文却说神使大光，神使百姓看见大光。哇，这个在黑暗当中能够有一个光啊，多么样的哇欢喜，多么样的兴奋呐！啊，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第九章哈一开始那边就说了哈，第九章一开始就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为神的介入，因为神的介入，百姓就有盼望，百姓就能够看见大光。百姓的生活虽然在凄惨当中，因为神的帮助，他们就经历从痛苦当中得到释放，经历了转机，经历了转机。虽然北国以色列已经沦陷了，但是南国保住了。当时候保住了，主前722，北国沦陷的时候，南国保住了。为什么南国能够保住呢？因为神介入，因为神使他们看见大光，神使他们看见大光，那得到神的拯救。当然最后亚述也被巴比伦打败了，亚述也被巴比伦打败了。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在挫折失败当中不要灰心丧胆，我们要透过信心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乌云的背后有神的工作。这是当时候以赛亚先知对他们说的，给他们的一个鼓励，给他们的一个信心。神的工作正在这个背后呢，我们依靠他，我们仰望他，在苦难当中抬头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面对挑战。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刚刚地图看到那个北边，在加利利的海边附近，在西布伦还有拿弗他利地，在那个地方医病赶鬼传福音。所以马太福音怎么说？马太福音在这个4:12-17，那边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时代，这个神常常对他的百姓，虽然这一群百姓很叛逆，很悖逆，不听神的话，得罪神，不敬拜神，拜偶像，这一群百姓很叛逆，但是神对他们的引导和拯救一直没有停止过。好像早期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在新约时代呢，神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引导，来拯救这个神的百姓，新约时代的百姓。今天这样的工作不断的发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的原因。 我看到一个报道，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2011年，有两个国际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绑架。你看这两个人，一个还蛮年轻的，一个很年长。那这个索马利的这个海盗把他们绑走了。他们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很辛苦。那后来呢，就是美国就派那个海豹突击队去把他们救出来了。那救出来之后呢，那他们就接受采访。那他们怎么去回应那一段时间呢？被绑架了三个月，容易过吗？很不容易过。他说他们在那个三个月当中，在黑暗的空间里面，他们一点这个获救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们说他们死定了。那时候是他们就这样的认定。但是这个后来呢，他说他们说突然之间门被踹开了，有光进来了。他说他们就虽然很害怕了，但是有光进来了。他本来都是很黑暗的，在那个黑暗 的空间房间，你看多辛苦啊，有光进来了，虽然心里还是害怕，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听到这个美国的军队这个用美国的口音跟他说 Jessica 我们是美国的军方来的，我们要接你回家，你们安全的。他们就真的是安全，真的是获救了。他们遇见光，他们看到盼望，看到希望。那这个可以形容在黑暗之地，在死荫之地生活的百姓是这么样的，好像很无助，很没有盼望。但是神说他们看见大光，他们看见大光。当人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的时候，如同在黑暗之中。当人在黑暗在罪中被捆绑的时候，很需要看见神的大光。那能够遇见耶稣，能够看见神的大光，耶稣就是光，能够看见光就有盼望，能够看见光就有盼望。所以呢，神如何引导拯救他的百姓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有一个奇妙的应许，在第九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边说这是神的拯救跟引导。那神怎么样拯救跟引导呢？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当然这样的应许是对当时候的，但是这个应许更遥指今天新约时代。这边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这是第九章。以赛亚书在第七章的时候，在前两章，那北方的，我们看到那个地图，北方的亚兰国，当亚述帝国继续兴起以后，这个北方的亚兰国跟以色列两国就结盟，结盟要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南国犹大，这个当时候的情况那以色列想要跟亚兰结盟，那犹大王就想要求助亚述，因为亚述壮大嘛，在那个时候，那以赛亚先知就跟那个国王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要想要去依靠亚述，那来赢得这个亚兰跟以色列的一个联盟联军。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章，那以赛亚先知就对他们说了。”第七章他说耶和华又小谕亚哈斯，就是当时候的王，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虽然国王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可靠，那不依靠神，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属灵，但是他是不相信神，不依靠神，但是神仍然主动给他应许。那什么样的应许呢？说有一个婴孩，这个婴孩能成就什么事呢？婴孩代表的是软弱，婴孩代表的是很卑微，很没有力量，这是婴孩。然而神却能够赋予他能力，赋予他政权智慧，显示神治理世界用人的方式是出乎人我们意料之外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因此我们看到新约圣经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蠢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以赛亚先知他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宫廷的先知，他在王宫里面传神的信息，他常常接触的就是国王或是那些参谋，那些高官，这是他所接触的。那他看惯的君王所使用的那些参谋啊、谋士啊、权势啊，那些他们用的方法，那必然对神所使用的方法说有一婴孩被兴起感到惊奇。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先知以赛亚他是在指责人所追求的道路跟方法都在靠自己，不靠神。那第七章开始，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七章，第七章开始到十二章是神提供自己拯救的方式。以色列人他们依靠世间的模式，政治的领袖亚述的军队他们想要靠这个，那终究无法给他们得到安全的保障。所以真正的和平平安盼望是从神而来，如果没有神介入他们可能更早就被灭亡了。所以他们拖到586他们就是比较晚，差了好多年。那这是当时候他们的软弱。所以到了第九章那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神就真的应许就是赐下一个新的王，他是出于大卫家，拥有全能智慧，好像父亲一般的爱护他的百姓，使国家能够永享太平和谐。所以他说这个王他是这个婴孩他是将来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等等。所以这个九章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后面，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就预言越明确，这边讲到这个十一章以赛亚先知说这个婴孩会从哪里来，从大卫的家，这个从耶西的本必花一条，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然后在他的后裔里面，那耶和华的灵要降临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会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人间的君王都不完全，都有缺点，可能都会失败，唯有这一位神的所预备的君王，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边说他是奇妙的测啊，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是耶稣的名字啊，神给我们这些名字是要解决我们每一个人所遇到各样的一个困难啊，难题，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想不出办法啊，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神说我是奇妙测试，神有办法啊，测试是他是一个参谋 counselor 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神说他是全能的神；当我们没有依靠的时候，神说他是永在的父；当我们遇到战乱的时候，神说他是和平的君。那虽然现在世界局势很混乱，但是神将他的名赐给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有出路。所以当代降节降临节的时候，让我们透过这些经文，我们来预备心，等候耶稣的降生。最奇妙的事就是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那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看到，就是他虽然在宫廷里面当先知，他面对君王，面对很多的官高官，面对很多的参谋，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色，他就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他不看环境。以赛亚先知当时候的环境是很辛苦的，那这是以赛亚先知他身上最大的一个特质，因此他能够帮助百姓定睛仰望神，他能够帮助百姓看到复兴。那同样的，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那个困难会越看越大，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困难扩大，如果我们把困难扩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信心，我们就会紧张，然后呢可能就是会放弃，或是失去，或是失掉。但是我们如果像以赛亚先知那样，我们能够注视仰望神，我们看在神的身上，我们不看环境，我们知道神掌权，神设立宝座，那我们就会产生盼望，我们就会有一种得胜者的心态，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能够得到得胜，我们能够成功。所以当以赛亚先知最难过的时候，他注视在神的身上，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他蒙召的时候，这个是国乌西亚王过世的，乌西亚王 是跟他还有亲戚关系耶。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敬拜神，结果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等等，在他最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注视神，他去依靠神，他看到神的宝座在设立在当中，所以这是他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的保证。神的荣光充满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神与他同在，神也与国家同在，神也与百姓同在。虽然敌军以色列或是亚兰要联合攻打这个犹大，那时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但神仍然是这地的主人， 他是百姓最终的依赖和拯救。神一样在这个环境当中战乱当中他仍然掌权，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他亲自要保护我们。因此呢，以马内利这个词，它不只是我们写信的末了我们会说以马内利，祝福人家神与你同在，不只是那个祝福的话，这个以马内利这四个字，特别在迎接圣诞节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依靠的主，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是时时与我们同在，不断加添力量智慧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神。所以在马太福音，当耶稣真的降生了，他们就想起以赛亚先知的话，这边说以马内利真的实现了。那整个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与人同在。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他们同在，好的无比。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没办法与罪人同在，那他们就无法与神同在。但是神没有放弃犯罪的人类，所以在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蒙神拯救出埃及，神就在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怎么样恢复与神同在，恢复与神同在等等，在那个时候。那今天新约时代，耶稣来了，好像马太福音所说的，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他在这边讲说这个以马内利的神他住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大家就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小小的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成为神人相会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要反省，是否真正接纳这位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中。如此呢，以马内利不是只有客观的真理，以马内利会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我的结语，我们再来念一次这一节经文，预备来。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最后如何应用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回想这些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必定会遭遇挫折或是困境，或是逆境，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有些人呢会被逆境打败而一振不起，但是有一些人会打败逆境。所以从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决定人生胜败的因素不在于环境，而在于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怎么去回应。那反败为胜的人大体上都拥有一些内在的生命特质，那个内在的生命特质是他持续的信靠神。那亚哈斯王他不信靠神，他里面有一个生命的特质是持续的信靠神，持续的敬畏神，如同大卫，他被神拣选为君王，但是晚节不保，我们都知道大卫的故事，后来犯罪了，那感谢神，他认真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知道诗篇51篇， 这是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持续的信靠他，持续的敬畏他，这是他反败为胜的关键。所以他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成为一个打败逆境的人。那昨天上午我们去西北堂参加西北堂的一个年轻的牧师传道，叫做卢大伟，他按牧，他的见证很感人。他说在他的介绍他 的那个过程，生命过程当中有写到，虽然他是一个牧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牧师，但是他小时候很叛逆。他说他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倒数第一名，就是这个全班最后一名。那他就做见证，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让他能够使他的人生能够反败为胜，今天成为牧师。这是昨天我们在西北堂参加这个卢大伟牧师传道，他按牧的一个见证。所以感谢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拥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世界的光，也就是你我生命的光。在这个代降节期，让我们更深的祷告，更深的省察，让我们不单得到这个光，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得到这个生命的光，得到这个世界的光，得到这个拯救的光，得到这个引导的光，得到盼望的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充满神的光，也引导别人得到这个生命的光。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何等不配，我们何等渺小，但是你却把永恒的生命、救赎的恩典赏赐给我们。